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一同学习神的话语，特别是我们继续交通关于基督复活的见证。我们已经分享过两次关于基督的复活。我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实在是在圣经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因着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从前面我们交通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一个过去的时代真的是结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这些人也再一次蒙呼召，能够进到神的旨意中。而且因着基督的死里复活，死亡的权势被砍断，属地的权势崩溃了。从那天起，可以说属天的这样一个国度可以真正的在地上可以显明。那今天我还是想借着这个主题有一点的交通。今天是交通关于属灵的征战。我们实在是看到死里复活这一件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对仇敌来说实在是他的眼中钉。如果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主耶稣让门徒们做一些什么呢？不是让他们去做一些运动，做一些开单一些很大的一些工作，不是，神说要叫他们做见证。做什么见证？主耶稣死里复活的见证。容易不容易做？不容易做。他们在耶路撒冷时候做见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仇敌来了，那些犹太教的那些的官，那些的祭司长来把他们就拿下了，抓他们。哦，他们然后分散出去讲死里复活的见证的时候，他们被讥诮。哦，然后等保罗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他再提到死里复活的时候啊，那个下面的人一片啊就开始吵闹起来，他所要传讲的信息都没法传讲。然后后来保罗被抓住，当他往罗马去的路上，他至少对了两位哦那里的巡仆哦要见证死里复活，但是当他要讲死里复活的时候，总是让听的人啊没有办法受得了。所以在仇敌的心中，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讲些其他的事情，当然仇敌都是反对，但是好像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主耶稣要做见证的一个关键，也是跟仇敌征战的一个焦点，仇敌特别放不过。所以我们前面读过马太福音28章，我们交通了两次，28章里一共出现了6个。看呐、啊，当早晨我们在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中里面很多次，62次大概，看呐、啊，马太他讲看呐、啊、的时候啊，我们要好好的看呐、啊。但很可惜，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啊，有的时候没有翻出来。我记得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讲了3个看呐、啊。那么今天刚才我们读了那个圣经啊，马太福音28章，我们刚才是读过，当一面主耶稣基督让妇女们让他去告诉门徒们，让他们要到加利利去，神再次呼召他们啊，最后到后来神要让他们要去呼召，要他们去做使徒。但是同时有一处看呐、啊，在哪里呢？就是说当妇女们去的时候，第11节，我们刚才念，他们去的时候，马太这里有一个字叫看呐、啊，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所以这里神特别提醒我们要看呐、啊。马太福音讲了很多主的话，但是有些的东西啊，他记下来要我们看呐、啊，要么看，我们看什么呢？当我在里面在仰望的时候，当我看这出圣经的时候啊，我里面有一个提醒，属灵的征战。一面神在那边要去做一些的工作了。一面仇敌怎么样？仇敌在那面，我们看呐、啊，他在那面要做一些抵挡的工作。那么今天我是那个主题啊，是叫属灵征战的几点提醒。所以今天不是说把刚才我们读过几段话，我们来一句句的来讲。那当我在读刚才几节经文的时候呢，有几个字比较能够，几个词语比较能够抓住我，可以说是4个词语比较抓住我。当然这4个词语我想今天有一些方面我们有一些交通，有一些我们只是做一点的铺垫，可能为下一次如果神让我有负担继续交通死里复活的话。第一个是什么？是说我们记得。我们到马太福音27章的时候，哦，当那些祭司长们当他们见了比拉多的时候，他们说什么？ 我们记得。圣灵可以不需要这么的记录，圣灵只要说，哎呀，耶稣说过怎么说过什么。但是比拉多说，当初他们向比拉多说，我们记得。第二个，刚才我们讲怎么样，犹太人这些仇敌的工作在犹太人中间怎么样做到什么，直到今日。这个字我们至少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里面还是比较抓住，直到今日。第三个字，当主耶稣复活之后40天显给他们的时候，主耶稣什么呀，是活活的显给。主耶稣是活活的显给。什么叫活活的显给？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关心的是什么？神国的事。所以这几个这四个词特别抓住我，一个是我们，也就是他们记得，一个是直到今日，一个是活活的显给，一个是神的事。所以说这些，因为这些话能够让我们有一点的提醒。第一个，他这里当讲到我们记得的时候，是谁记得？是神的基督的仇敌记得。这句话当我们听到仇敌记得耶稣基督说过的话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有没有记得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仇敌很多时候很奇怪，他对神的话记得有时候比我们还牢。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要问了，要来的王生在哪一个城市啊？哎，这个时候啊，我想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能够懂得的。但这个时候那些圣经告诉那些祭司长那些民间的文士啊，其实是他们跟基督是作对最厉害的。他们马上记起来了，他们没有去查圣经，他们知道是在圣经的哪里，他们知不知道哪章哪节，他们不知道哪章哪节，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章节了。但是他们知道圣经的某一处，他们马上就知道在哪里，在伯利恒，马上就知道了。不光他们对旧约神说的话他们能够那样的记住，主耶稣在地上说的话，祭司长什么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也记住了。所以这里他是什么，他说我们记得。那么今天我们要反过来说，当这个话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门徒们有没有记得主耶稣说的话？门徒们没有记得。主耶稣一共说过几次死里复活？马太福音至少记过3次死里复活。门徒们有没有听进去？属主的人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听进去。第一次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讲了要什么，要死，死后然后什么要复活。彼得怎么样？彼得只听到他死，没有听到他复活。所以彼得说不行，你不能死。如果彼得真听进去了主耶稣会复活，可能他不会拦阻主耶稣。这就说明门徒们没有听进去。那没听进去，主耶稣继续说，到了第17章，主耶稣又说了。主耶稣把这件事情说好之后，说他要受死，最后怎么样，要复活。门徒们没有听进去，门徒们听了就大大的忧愁。什么叫大大的忧愁？如果你今天听到一个人死了之后他要复活的话，你不会忧愁。但是门徒们大大的忧愁，没有听懂，没有听懂怎么办？主耶稣还得说。到了马太福音20章，主耶稣又说了啊，又说了要被交给谁的手里，最后会死，之后会复活。门徒们有没有听懂？还是没听懂。我们怎么知道？如果把这一处经文拿到路加福音，圣经是这么说，门徒们不懂得也不晓得，主耶稣跟他们讲了那么多遍，门徒们不懂，门徒们没有记得。不光主耶稣还没有定死之前讲了那么多没有记得，等主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了，门徒们有没有记得？不记得。连那妇女啊跑到那墓地里啊，都要最后什么，神的使者要提醒他们，哎呀，主耶稣已经说了，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仇敌能够记住神的话，今天是属神的人神的话都没有记下来，神的话听过就忘记了，神的话听过就不晓得。这是我们要留心的。我们今天讲属灵征战，你怎么征战？我们手里要拿好武器。什么是武器？当讲属灵征战武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6章17节讲到武器，有些是防守的，有些是进攻的。 他讲到进攻的武器，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但是今天有一件讽刺的事情，仇敌他知道神的道，今天神的儿女对神的道却是不那么的知道。不光那个时候不知道，可能今天也还不是那样知道。所以说我们今天说，哎呀，神的话比较难知道啊，神的话比较难懂啊，但是神告诉我们，你至少要拿着啊。如果读英文的话，你没有看到拿着，但是这个动词跟前面一个戴着救恩头盔都是一个，都是拿着。我们今天至少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今天要把神的话要拿着，懂不懂看看圣灵再来告诉我们，我们至少要拿着神的话。今天神的仇敌对神的话很多都是很知道的。有一次啊，我在走路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跑来，然后一看呢，我知道他是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啊，他来跟我讲那些异端。哎呀，我听他好像圣经有些东西啊，他们都是挺熟悉的。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很摆上啊，可能比我们还怎么样？可能比我们还要摆上。然后说，在中国曾经有一度啊，东方闪电啊，他怎么就起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但他早年起来的时候啊，他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不知道，看到呀。怎么来了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明白啊，他们能够把神的道理能够讲得非常的好。哎呀，神啊，感谢你啊，你今天已经复兴了，兴起了这些的弟兄姊妹啊。后来过了半天一看怎么样，原来那是仇敌的诡计。仇敌先让他们来迷惑你，他们的圣经的话语很熟，他们也什么，他们也很虔诚，他们跑到你这边去跪下跟你祷告。但是慢慢发觉，哦，原来他们讲的不是神的话。但是起先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还是有好像有神的话语的基础。所以今天神的仇敌他对神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比我们还熟悉。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地方贴了一张报纸，那我一看，哇，这是佛教徒贴的东西。我一看奇怪啊，里面引用的是圣经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哇，看来佛教徒啊，他们都知道怎么用神的话，要怎么样？我看到很奇怪啊，说而且这个是佛教徒里面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法师，叫青海无量法师的话，引用圣经的话。今天是一个很可怕的局面，今天神的儿女对神的话不是很知道的，今天仇敌对神的话，就像当初抵挡基督的，他们很知道。有一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对不信耶稣，他们不是神的儿女，他们对圣经的熟悉度要超过我们很多，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当神这里讲到我们记得，也就是他们记得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也是给我们敲一下警钟，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付更多的代价。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报道，其实好几年看到一个报道，那报道是说是讲到入籍的问题。前一阵呢，我也去参加入籍考试了，入籍考试很简单的，一考就考过了。但我就想起说过去有这一个新闻，然后这几天啊，我就要把它找出来。那个是好几年前，我车一早找出来，看见又有一件新闻，跟原来那个事情是差不多的事情，但是发生在两年多前。那有些说这样的事情无独有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这次翻出来的呢，是网上去查出来，说在英国啊，如果你要成为英国公民啊，你要考试的，一共24道题，你要考对多少题可以通过。英国每年有多少移民呢？每年有10万个人来考，有多少可以考过呢？2/3。有些说每年不是英国人的人，他们有6万多个人，他们都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考试。有一天呢，有些人很感兴趣，他们对英国的比较了解，我们看看我们英国人对英国有多少了解。我们有个人呢，就做了一个试验，把很多的英国人啊找来，找了100个英国人来啊，然后我想大概给他们请客吃一顿饭啊，怎么样弄好，说来你们来做一套题目。100个英国人都随机的抽啊，不是都是找没有文化不懂的人，都随机的抽。有几个人通过？最后10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通过，100个人里面最好的人离通过差一道题，最好的人差一道题。 当你看了之后怎么样？一般的英国人反应怎么样？这些题目太难了，这些题目太偏了，我们不应该用这种题目考外国人，连我们英国人都考不出的，100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考出的，那个题目不对。但是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哇，你是作为英国人，外国人每年有6万多个人可以考出，你英国人没有一个考出，这个不光是题目偏了，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今天神的敌人，他们可能如果今天参加圣经考试，也许他们很多神的敌人是可以通过的，今天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是通不过的。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要属灵的征战，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熟悉，你说从大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有一位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十架载物》，他回忆当初在被逼迫的当中，为什么神的很多的儿女们会跌倒，他有一个原因，说当初的这些从撒旦来的这样的一个逼迫太突然了，大家心里都还没有这样一个准备。因为有些人你看他平时好像 也读一点圣经啊，但是因为在神的话语上不够扎根，最后撒旦那边的人写了一些的文章出来，他们一看也有道理啊，他好像圣经也是这么讲的嘛，最后他们跌倒。那么这件事告诉我们，如果从大的角度来讲，如果撒旦再来仇敌再来一次大的逼迫哦，或者发起一些大的事情的话，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不能够扎根的话，我们也许看了一些文章觉得哎，这些文章好像挺有道理，挺有道理。今天很多哪怕是基督徒出版的有些的报纸，有些的杂志里面很多都已经不是圣经里的东西了。今天我前一阵看到一个弟兄看到那篇，哎，看是基督教的报纸，哎，说这篇东西很有道理，后来跟我说这不是神的圣经里不是这么讲的，但是说明什么？这些东西有市场。如果我们手里我们不是拿着圣灵的宝剑的话，最后我们挡不住的，最后我们会跌倒的。这是从大的角度来讲。而今天从小的角度来讲，仇敌不需要用一个很大的一个逼迫来对付我们，不需要兴起一个很大的谎言啊，像有个什么电影啦来啊怎么样引起轰动了、啊、神仇敌可以每天在我们生活中他可以来对付我们。我有一个经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有的时候啊好像我们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或者说话不是特别的谨慎，哎呀又得罪神了，没有神让神得荣耀，那句话说好之后过了一会儿啊，好像神的话提醒你了，你受责备了，哎呀神啊这件事情我没做好，哎呀这句话我说的不对。他说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是随时拿着圣灵的宝剑啊，应该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在说这句话之前你就应该怎么样，神的话就应该提醒你这件事不做，或者这句话不讲。哎呀我有时候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哎呀怎么总是慢半拍。今天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手里圣灵的宝剑拿得不牢，有的时候啊神的话离我们还比较远啊，有的时候好像模模糊糊有一点。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啊我们一做事情啊，神的话就没有完全在我们旁边。我就想起圣经中谁这么跌倒呢？彼得三次不认主。为什么他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有没有提醒过他？主耶稣告诉过他的，那你要三次不认我。哎，如果我是彼得的话，主耶稣都这么跟我讲过了，我特别还听到鸡叫了，我这个时候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非常的谨慎哦，当心。但彼得没有当心，所以彼得就是说主的话说了，但是这个彼得没有把主的话完完全全的放在头脑中耳边风，他一听了之后听过了，哎，不会发生吧。今天很多时候神的话我们知道一点，但神的话没有那么重的在我们里面有分量。但感谢主，彼得后来有没有痛悔？他痛悔了。他怎么痛悔的？是他想起这些话吗？不是，是主耶稣回头看他，那么看他一眼，他开始怎么样？哎呀，他开始痛悔。但是晚了，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今天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今天不是主耶稣来看你一眼了，今天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来提醒我们了。但是我听到有个弟兄啊，他讲了一个比方啊，觉得很好。对啊，他说圣灵提醒你不错啊，但你里面也要有神的话。他就好像圣灵有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啊，你这个时候圣灵提醒你的时候啊，要看你里面有没有这么一句话放在你里面。圣灵找了半天，这句话在你里面根本就没有，找得好辛苦，找得好辛苦，找不到，这怎么提醒你啊？他说，当时当我们常常将神的话真的是用心放在里面的时候，当你一大堆话，当你碰到具体一件事情怎么样，你怎么样才能不被仇敌欺骗，你怎么样才能不得罪神，这个时候圣灵怎么样可能提醒你一句。像我上次交通过有个弟兄喊不可喊怒到发怒却不可犯罪，因为这句话它里面有，说圣灵在那个时候找，就像电脑里面找到了这句话，是不是跟他一讲，哦，他想起来了。今天我们要记得，今天仇敌是记得我们神说的话，神有时候神的话仇敌记得比我们还牢。今天我们需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我们拿着什么时候用，圣灵一指挥我们就可以用了。如果今天我们手里宝剑都没有，今天圣灵说要砍要杀了，我们手里没有，那怎么办？来不及。所以在这里啊，愿意我们一同的彼此勉励，和弟兄们一同姊妹们一同的勉励。我自己也是觉得，哎呀，在神的话中很多时候神的话在里面不牢，很多时候都得罪神。有一个歌啊，我也很喜欢，选那首歌呢是关于神的话啊，就讲到那个你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为什么？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偏离。今天仇敌借着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中，仇敌一直在捣乱。我们今天怎么胜过仇敌，怎么不得罪神？要唱歌中唱，要将神的话语深藏在我们心，免得我们得罪他。所以不光仇敌记得什么，今天我们也要记得，这个是这里是说的我们记得。光记得神的话还不够，第二个呢，我想特别交通的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怎么样，他继续的跟门徒们来上课。主耶稣之前教了门徒三年多，有没有毕业？没有毕业。门徒教了三年多，越教怎么样，门徒越教讲话讲出来都不对，越到后期门徒不敢讲话，讲出来一句话那基本上都是错的啊。但是主耶稣没有放弃，感谢主，幸亏主耶稣在死而复活后之后将他们怎么样还没有上完的课通过四十天帮他们补课了。如果主耶稣不补那四十天课啊，我想那个门徒就一天到晚关在门里啊，然后就自己去打鱼啊。但是感谢主，神给他补课。但是跟他补什么课呢？主耶稣在世上，在还没有定死之前，有三年多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跟他们做了那么多。我想当时当主耶稣他知道他只能有四十天，为什么四十天啊？他身上需要他们等十天，为什么等十天啊？五旬节要来了，所以主耶稣的时间这神都安排好，只有四十天，也就四十天是一个密集的课程。原来教三年半，现在只有四十天了。那四十天一定要把最最重要的东西，过去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时候主耶稣不能讲太多，要把最最重要的事情要告诉门徒。他告诉门徒有什么最重要的事情？除了他要被主接去接上天，被父神接上天之前说的话之外。他四十天，刚才我们读了四十天两件事情，一个是将自己活活的显给我们看，还有一个是什么？讲说神国的事。这是又给我们一个提醒，死而复活是什么？讲说神国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什么叫死而复活，死而复活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可能是想的我们的意义，但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他始终心中讲的是神国的事情啊。当时主耶稣在小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哦，想的是父的事情，人想的地上的事情，主耶稣是讲的 父的事情。有一天碰到一个弟兄，过去的同学，跟他聊聊，哎呀，他说我啊回到了原来那个教会啊，啊，然后后来跟他们开始有点查经啊，我说查经啊，他说发现他们查经啊，他们说他们查经都查得很火热，我查什么东西啊，哎呀，他说查经啊，查了我们看了读这个圣经啊，看这个圣经对我们有什么用，对吧，圣经是要给我们用的，这个圣经可以帮助我工作，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句话让我处理家庭关系可以处理得好一点，然后还有什么呀，哎呀，这句让我跟人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可以处理好。你说不对不对啊，你们不能够这么查经的，那怎么不对啊，我们这个圣经是很实际的，他说对啊，这些东西是需要，但是这不是我们查经什么更最重要的方面，说你查经不能是圣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是为着我们读的，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我们今天有问题，神啊你有什么事情来，你来帮我解决这个解决那，不对啊，他查经我们是要向着神去查的，今天我们查经对神会解决我们一些问题，但是今天我们查经的根本上来说是什么，我们查经是向着神，神啊你到底在这个圣经中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耶稣知道，你说门徒们想什么，主耶稣你复活了，一直到主耶稣升天之前，门徒们关心的是什么，门徒们关心是犹太人的事情，哎呀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我们好惨啊，我们被罗马人统治啊，主耶稣你现在复活了，救救我们吧，门徒们想到这样的事情，但主耶稣想的不是这个事情，他想的是神国的事情。今天我们越来越忙了，今天我们地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真是要应付，但神告诉我们，今天不是光应付我们的事情，我们要想神国的事情。中国古代啊，在明代吧，有一个人写了一副对联，说是风声，今天早上风很大，雨声有点下雨，读书声，声声入耳，下面是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今天我们很忙了，我们就是天下事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关心了，今天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已经，今天国事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关心了，今天我们很多的自己的事情，今天很多我们的家事，今天很多的事情，这个我们已经忙不过来了。但是当初啊，古代人他想到不光是自己的事情，还有外面的事情啊。那今天神告诉我们什么，不光是家事国事天下事，还有什么天上的事情要关心，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可能天下是国是少一点，问题还不大，但神告诉什么天上的事情神特别要我们关心。所以说我们今天神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读经我们想神的事情主要不是来帮助我们，神也要帮助我们，但是今天神让我们今天是定睛在天上的事情。今天你想死而复活，死而复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读过罗马书啊，我们读过罗马书，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被交是因为我们的过犯，然后呢主耶稣为什么复活，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哎呀，我们一看死而复活，所以当我们一看主耶稣死而复活啊，我们里面很开心，主耶稣你死而复活，圣经讲叫我们称义了，原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下地狱，感谢赞美主，今天你复活了，复活之后怎么样，我们称义了，称义之后怎么样 OK 了，没有别的事情。但主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主告诉我们死里复活之后，原来是神所想的是天上的事情，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对主耶稣所讲的死而复活跟天上的事情，我们啊究竟是有多少的关系。前些天我听到一个弟兄他在讲啊，他说有一个老弟兄讲啊，他说我们有的时候查经啊是在且经，且经我一直没听懂什么叫且经啊，我听不懂啊，后来原来他是广东话，他说什么，他说且经就是扯经，就是你把一块布扯开来，我什么意思啊，他说今天很多时候啊，他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都在扯，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扯，他说这个是且经啊，他说没有读到圣经里面的意思啊。我们今天读圣经喜欢读什么，我们今天读圣经当然神也要让我们，我们今天巴不得，当我们今天有忧愁的时候 哎呀，我们今天工作是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这时候我们突然看到圣经一句话，马太福音六章，不要为明天忧虑。哎呀，这句话太好了，神啊，你的话叫我不要忧虑。我们的灵一下怎么样？我们的灵起来了，碰到忧虑怎么样？不忧虑了，感谢主，这圣经对我们真有用。然后我知道有个弟兄啊，跟那姊妹啊，他两个人常吵架，常发怒，但是吵到最后，弟兄不跟他吵了。他就等，他就等时间，他就等着姊妹跟他吵吵，这弟兄就一言不发，弟兄就等，等到最后太阳落山了，这弟兄怎么样？拿起圣经给他看，姊妹啊，我不跟你争，你看圣经上怎么说？以弗所书里面说的，啊，寒露不可到日落，听见了没有？啊，那姊妹没话说，这你看多有用啊！神的话马上解决我们问题了。今天有个人碰到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神啊，你怎么不帮我？神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读圣经一读到什么？哎，圣经里面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里面记什么？凡事感恩。哎呀，这句话把他点亮了。哎呀，你看神啊，我碰到了这样的事情。神啊，你说凡事感恩，太好了，我就要感谢主。碰到一些事情，今天我们都是读圣经啊，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来解决我们问题，好不好？好。圣经要不要这样？当然圣经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它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我们今天每天活在地上，圣经是最高准则。今天我们要读神的话，这些话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圣经都可以啊，说的圣经都有用啊，对不对？但是我想这本的圣经，这么厚一本圣经里面讲这些的占的篇幅啊，没有那么多吧。这些的篇幅，如果说神只是要我们知道这些的话，我想这本圣经啊就变得这么多。今天早上我们查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要查基督耶稣基督的家谱。哎呀，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哎呀，但神为什么放在其中啊？不光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到马太福音啊，这是马太记载，耶稣讲话了，耶稣讲了天国的比喻，讲了那么多个比喻。哎呀，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啊，这些比喻这些都很奥秘的事情，但神把它放在圣经里。啊，不光如此，后来我们看到保罗啊，使徒们写信啊，有些信很难懂的。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信啊，后半部分好像跟生活有关啊，告诉你不可怎么样，要做什么样，好像前面部分啊，我们读这些东西好像是很抽象的，都是一些的理论啊。但是感谢主，今天神其实这些东西是更宝贵的。我们想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在地上干活，有一天我们也不像在地上各种人的关系啊怎么都，今天我们以为这些要解决的问题都只是说将来神要带到我们国里去，在地上呢有一些的操练，但有很多的东西有一天要停止。今天神所关心的是将来在天国里面到底是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今天主耶稣说要讲神国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想的都不是神国的事情，都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神来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有一天我们到了神的国里面，哎呀，我们平时的很多事情都没有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些事情没有了，对神的事情什么呀，就是非常的陌生。话再讲过来，我过去很喜欢看足球啊，现在有时候这足球队员名字都记不清了，过去很喜欢看。那他说呢，中国队啊，原来啊，他说足球为什么没有踢上去，踢不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他说啊，他们其实小的时候啊，他们那个脚下的功夫都很好的，他们很注重什么传球过人还射门啊，那个时候都很有，但是好像越踢到后面越来越踢不上去了。然后呢，中国请了一个英国的教练，这个英国教练叫做霍顿。然后英国教练跟他们一上课啊，这些球员啊，他们觉得哇，说原来啊，对这个整个这个足球这个世界什么事情啊，他们原来都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样？后来他们知道，哦，原来足球不是他们原来想象中的啊，就是怎么样，就是来传传球、过过人、射射门。说原来足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讲究。好了，他们开始懂了。他们说，哎呀，虽然现在我们的技术还是这么多，但是我们对这个足球的理解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事情， 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如果我们对整个这些的事情没有一个真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这样一个了解，如果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只是说帮我们解决一些的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什么？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仇敌也许让我们说你要读神的话也可以，哎呀，但是就是读这些东西而已。今天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心意之中，带到心意之中。有一个弟兄，有个年长的弟兄，我常常在看我们读经有一些什么的诀窍，读圣经有一些什么样的诀窍啊。这个弟兄分享了很久，哦，我记住了两句话。那个弟兄啊，我记住一句话。有一个弟兄啊，他说读经啊，说要读进神的思想之中。这句话很重要，读经要读进神的思想之中。他举个例子啊，他我们今天是讲什么死而复活，都知道死而复活。那些神的仇敌啊，他也知道死而复活。在当初呢，在犹太人中有几个派别的，有一派叫做什么，叫做撒都该人。其实犹太历史告诉我们啊，祭司长们啊很多都是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他们相信复活不相信复活呢？他们不相信复活。为什么？他们也是读神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复活？说他们没进入神的思想中，他们都是用人的想法来想。所以有一天他去问耶稣了，耶稣啊，你说有复活的事情，没有这个事情。他怎么说没有这个？说这摩西的时候就讲过了，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如果怎么样，如果有一个家庭丈夫已经死了，他又没有孩子，那么怎么办呢？要让他的兄弟能够怎么样，哦，来娶这个妻子啊。如果这个兄弟也死了呢，那有什么，要让他的兄弟再来娶啊。那圣经中告诉我什么？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因为，但是他不能读进神的思想，所以他想了半天，跟神啊没有复活。为什么没有复活？复活了就出事了嘛。复活了之后，你说原来这一个的妻子，那么他有那么多人跟他结过婚，到底谁是他的老公啊？到底他是谁的妻子呢？所以说他说不可能有复活。但所以他没有读进神的思想，他是用人的观念去想。但神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神在律法中要定这一条？神是为了让神的，为了让这个家庭能够有儿子的名分去承受神的产业。在神的心中最关心的不是这些的所谓人逻辑中想象的这些问题该怎么处理，神很看重的是你们要得儿子的名分，神所应许给你们的你们要得到。所以我们同样看一些的圣经，如果我们今天想用地上的想法来想，我们没有办法想明白。但神告诉我们说，读经的时候要读进神的思想。说圣经中有一句话，在以赛亚书55:8，神说什么？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所以在我们心里总要有这样一个感觉，神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今天仇敌在征战中可以说，哎呀，最好巴不得仇敌记得，我们都不记得神的话。但是如果仇敌觉得你可以记住神的话之后呢，神巴不得什么，我们是停留在我们的思想的境界之中。如果我们在停留在我们的思想境界中，对仇敌来说怎么样，他不怕。所以这里神让我们要思想神国的事，要让我们进到他的思想之中。所以讲到死里复活啊，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神啊感谢你死里复活，我不下地狱就好。但是如果我们进到神的思想，原来一看，为什么主耶稣说复活是叫他们称义，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啊。我们如果这句出现在哪里啊，出现在罗马书10:在25节。但是你看罗马书3就已经讲什么了，第三章已经讲主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最后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这些人我们都白白的得到了救恩。好了，为什么神还要把罗马书第4放下去？ 这是要让我们进入神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问为什么主耶稣说，为什么神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圣经还告诉我们主耶稣若不复活我们就还在罪中。因为主耶稣你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都为我们已经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为什么你不复活我们怎么样，我们还在罪中。我想当我们进入神的思想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就好比你今天欠了很多的债，今天主耶稣为你还，如果主耶稣不复活的话，他一直在死里，你知道他还清了没有啊？不知道。但有一天父神让他复活之后，我们知道就好像我们的什么，我们所欠的债好像父神有一个收条给我们了，主耶稣他的死已经什么，已经足足够够来承担我们的罪。所以说当主耶稣复活表明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能够称义。他是不是圣经光讲到这里，不光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看我们都不懂。哎呀，罗马书第四章，我想我读过肯定二十多遍有了，我也是最近才刚刚好像有点摸到里面怎么跟神的事情有关有起来。过去我都是想罗都讲的都是为我们嘛，神怎么称亚伯拉罕为义，今天你为什么是称义的，你为什么得救了。你说主耶稣啊，我相信你，我是个罪人，主耶稣你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我相信接受你是我的救主，我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不下地狱啊，我可以永远的跟主在一起。但到罗马书在第四章是怎么讲的，罗马书第四章是用谁来做比方的，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了，亚伯拉罕他怎么跟我们有关的。亚伯拉罕有没有一天跟神说，神啊，我是个罪人啊，感谢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救了我，我承认你是救主，然后怎么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有没有这么说啊？亚伯拉罕没有这么说。那他怎么称义的，他称义跟我们不一样啊。他怎么称义的，神跟他说看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哎，亚伯拉罕就相信了。相信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啊，圣经说神就算他为义了。哎呀，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然后到了后面又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称义啊有两次。后面是怎么样，亚伯拉罕啊弄了半天，哎呀怎么神你说要有后代，我怎么弄了半天啊孩子都没有呢。亚伯拉罕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办法行不行，行不通的时候怎么样，但是神告诉他，神有应许说你一定会什么生儿子。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死而复活，说亚伯拉罕相信从无边有死而复活的神啊，相信死而复活的神。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哦，原来他到这么大的年纪，哦，他的妻子到这么大的年纪不可能生出小孩来了，但是因着相信神的应许，最后怎么样，哎，他生出小孩来了。最后怎么样，神说什么，他因着相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我们看来看去，亚伯拉罕没有认过罪啊。你说我们今天得救都需要认罪，那么亚伯拉罕没有认罪，他也相信死而复活，我们也相信死而复活，怎么他也能够称义啊。哦，后来读进去时候，我到今天还承认罗马书四章有很多我还看不懂的地方，但我觉得摸着摸着好像里面是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一个神告诉他，当讲天上星星，当讲亚伯拉罕的儿子生儿子的，跟他讲什么，你的子孙要承受产业，要凭着应许，然后要承受这个世界。原来什么，神跟他讲的是什么，是神国的事情。关于死而复活，为什么神算他为义，今天死而复活之后，你相信了之后，你凭神对你应许的话，你相信神的应许，最后慢慢慢慢会产生一个结果，你有儿子，这个儿子可以什么，承受神的产业。所以对我们人来说，我们想到哎呀神啊，我原来下地狱，今天我相信死而复活，我能够不死，我就很感谢主了。原来神的国的事情更高，他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怎么，要后裔要承受产业，要承受应许。所以这个跟我们怎么有关，我们也相信死而复活，亚伯拉罕也相信死而复活，为什么我们就也能承受产业。哦，在读进去时啊，好像甚至这么给我们这么一点看见，神原来在永远之中他就在要有一个国，这个国要让我们都承受的。亚当犯罪，最后神要恢复让他承受， 亚当不犯罪，神最后也要让人来承受这样一个果。但是人犯罪之后，神怎么样？神预先就知道一个办法，让亚伯拉罕后裔成为一个国。神给他们律法，给了他们律法之后什么？如果你们好好的听律法上的话，听了之后会怎么样？听了之后你们就得到神的祝福。最后是外邦都怎么？一看这个国很不一样，这一国国因为听神的话都能够被神祝福，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听神的话。最后怎么样？神达到一个目的了，万国都因他得福。但是这一点有没有达到？没有达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有没有他真的是听神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神老早就预备了另外一条路。什么叫万国都因他得福？这一条路那个时候走不通了，神就给了另外一条路，那叫做信心的路。亚伯拉罕因着相信，他就能够承受神的应许。这还谈不上罪和不罪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这些的人怎么样到这个国，万国因他得福？我们也跟亚伯拉罕走一样的路，最后怎么样？我们也是凭着相信。所以这一次第二条的路，这条路我们相信就什么？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也能够进到这个国中。当然到了将来是不是还有别的计划，还有别的在神的身，在亚伯拉罕后代中还有工作。但在这个当中我们慢慢看进去，哇，原来死而复活，原来这些相信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是要关系到我们承受神的国，神的国的事情。主耶稣他死而复活，他活过来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的义。你不义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当我们看死而复活的时候，原来后面的意思还有慢慢有很多。所以神告诉我们要注重，当我们想到死而复活的时候，不管我们不下地狱了，我们今天要慢慢要进入神的思想之中。第三个，他这里讲到直到今日。当我读到直到今日的时候，里面也是很有感觉。什么叫直到今日？当初犹太人他们之前是拒绝耶稣的，但是主耶稣死而复活。如果你是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你如果显给犹太人看，犹太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是相信。但是犹太人没有相信，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哎，你就这么对他们说一些谎话，这些的谎话最后怎么？最后犹太人竟然不信，竟然能够不，最后不信主耶稣复活，就相信了这些谎话，直到今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跟仇敌的征战，仇敌是很厉害的。你今天说一句谎言啊，谎言说了100篇之后就变成真理了。今天仇敌很厉害，他在犹太人当中就说了那一句的谎话，最后让犹太人直到今日。到什么时候？是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吗？不是。在我们的想象中，今天我们早上也查马太福音，我觉得犹太人是什么时候拒绝耶稣的？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拒绝耶稣的。是不是这样？神有没有给犹太人机会？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好，我们看到啊，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神让那些的门徒到各地传福音，先传给谁的？我们以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因为犹太人不信，所以你们要传给外邦人。当我们仔细一读啊，使徒行传啊，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犹太人在那里，只要还有犹太的会堂在那里，门徒们都向谁先传福音？都是向犹太人宣传，先在耶路撒冷传。哎呀，耶路撒冷最后他们把斯提凡打死了，最后怎么样？门徒们最后怎么样？然后被逼迫到分散在各地，到了分散在各地，到使徒行传22章啊，保罗也看到，当他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犹太人也拒绝，拒绝了没有办法，再往远，直到地极。当初的地极在哪里？当初的地极在罗马。当他们到了罗马的时候，保罗向谁先传福音？保罗向犹太人。到了使徒行传最后一看看，保罗先向犹太人来传福音，向犹太人一传福音，犹太人有没有信？犹太人大部分没信，最后都分散跑掉了。所以到了一直到了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才讲到，哎呀，这些人啊，要看也看不明白，听也不晓得，所以神怎么样？神才将他们怎么将这个福音真正的再传向外邦人。 在圣经的66本书里面，只有一本书是没有结尾的，这本书就是《使徒行传》。所有的书我们都看到最后一章好像把这本书结束了，《使徒行传》是没有结尾的。犹太人不光到那个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不信，犹太人在《使徒行传》到最后也不信，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什么？犹太人还是不信。让我里面有个感觉，呀，怎么可能呢？撒旦就那么用了一点诡计，说了一些的谎言，就用了这些兵丁和下面那些人，最后犹太人可以不信到那么长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点，属灵征战是艰巨的，撒旦是厉害的，不光那个时候厉害，今天还厉害，不光今天厉害，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到炸炸弹的时候还是厉害。启示录第六章里面特别讲到约翰，有看到有一片白马，骑着白马的有拿着弓，弓是没有箭，然后他什么又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白马是指什么？虽然弟兄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我觉得也不光是我，这个白马就是撒旦现在的工作。他为什么胜了又胜？好，后面我们讲看到一些政治上面、军事上面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一些经济上面的事情，但在这一个层面，我相信是指撒旦在人的思想中，今天他还胜了又胜。今天他可以让一些他今天为什么今天我们觉得很奇怪？哎呀，像这个东方闪电、法轮功这些好像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相信？为什么好像很有头脑的都相信？为什么有一些原来好像是基督徒他都去相信了？为什么？背后有撒旦。如果背后没有撒旦，就凭他那几句话你肯定不相信，你肯定说他在胡说，没有道理。但是撒旦是厉害的，他胜了又胜，到今天还是这样。你知道今天曾经在世界上，曾经在北美，在欧洲，曾经大部分的神学院都是由不信派掌控的。我觉得这些很可怕的事情，神学院大部分曾经都是里面都是不相信耶稣的人在做老师。所以今天让我们，当我们读到直到今日的时候，我们要有感觉，今天仇敌的工作非常的厉害。我们举个例子，英国啊，我听说啊，说英国啊现在信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英国做过两次人口的调查，说在这两次的人口调查之间，信仰伊斯兰教的增长了10倍，基督徒减少了200万，常去做礼拜的基督徒，就在存留的基督徒常去做礼拜的减少了80万。哇，这是个很可怕的局面。我知道怎么想到可怕，中国前些年啊，杀掉了600万头的牛和羊。杀600万头牛羊干嘛？说因为这些牛羊吃草啊，把草地上的草吃完了，最后就沙漠化。说中国1970年每年沙漠要侵吞1300平方公里，到了2000年呢，每年要侵吞3000多平方公里。你今天觉得好像撒旦没有做很厉害的大的事情了，但你看看怎么样，就好像沙漠一点点的过来。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不光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他们都做过统计啊，哎呀，都很奇怪，基督徒越来越少了，信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这样的什么，直到今日，仇敌的工作不光那时做，仇敌的工作一直做到今日，你怎么办？当我读到神说，记下来说，仇敌的工作直到今日的时候，让我里面有另外一个感觉，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征战？最好的办法，神啊，你做工，把这些仇敌都铲除掉不就好了吗？今天神啊，这是你的国土，这是地上说啊，你要让福音广传，你让我们福音传起来容易一点不就好了吗？你把这些不是你的拜偶像的，把它除掉就好了吗？啊，我们今天巴不得有一些什么的神做一次很大的运动，哎呀，然后就很多人就信耶稣了。当我读到直到今日的时候，直到今日说明是什么？不会是永远的，说明一切都还什么？都还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当人意志里面有这个想法，神啊， 今天我们面对的仇敌好像是非常的多，我们外面有仇敌，里面有仇敌，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仇敌哦都全部都清理干净呢？我们的日子不就好过一些了？在旧约的时候，人是这样想。当初有一个人，哎呀，他真是为当时的那个情况啊，他真是忧伤啊。他跟神祷告，神啊，你看到今天地上有那么多强暴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你为什么不出手？神没有回答他。然后他再跟神说，神啊，你看我们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我们不是最好，但是你怎么让比我们更不好的人来侵略我们呢？神啊，讲不通。说神告诉他什么？神告诉他什么？神在他里面点亮，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到了有一天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会让这些事情全都解决。最后以色列人被掳，他们过了多少年回来？他们70年回来。圣经中讲到被掳回来，都不是讲那个时候，这些是给我们看的，给今天的犹太人看的。今天神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可以被掳70年，但是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一定会让他们回来。今天神可以说撒旦的工作直到今日，但是借着以色列人70年可以回来这些经历，他们里面有感觉哦，神说话是算数。今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哪里的？就是刚才这个心里很忧愁的这个先知写的。所以神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所以当初的70年经历让以色列人可以知道，直到今日有一天犹太人怎么样？全家的余民都要归向主。这个同时也告诉我们什么？今天看仇敌在地上有很多的得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时候地上甚至是什么？圣经当特别是讲到死里复活的主的时候，说世上的君王都一起起来，然后什么？然后那些臣宰都一同商议要抵挡神。那神在干什么？神啊，你为什么不做点事情呢？神在天上发笑，神耻笑他们，神说那时有一个时候会到。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有一个盼望，直到今日，撒旦是非常的厉害，比我们想象厉害100倍，但是直到今日，有一天这个今日会过去。神说会到那时，那时是怎么样？那时神的怒气什么责备要临到他。那么这一段时间神留着做什么呢？为什么神允许仇敌现在还不退去呢？圣经有一句话给我们一些答案。圣经当以色列人神让他们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他们也没有好好的仰望神，最后有很多的敌人都消灭不了，所以神就说了，好了，你们既然不好好的听我的话去消灭他们啊，他们你说他们为什么不消灭啊？有的敌人太强，他们没有信心，还有一些人啊，他们不想消灭，这些人消灭干嘛呢？给我做打工的不是挺好吗？好，最后他们不消灭，神说你们不消灭啊，那我就不帮你们消灭了，说我要留着他们。神留着他们有两件的目的，神说一个为什么，我为什么让他们留着不消灭啊？一个让你们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神让仇敌留在这里，今天神还让仇敌留在我们中间，为什么？神让我们是学习。第二个是为了什么？是试验这些人他们肯不肯听神借摩西所颁的诫命。所以今天神在地上留仇敌有两件的目的，一个是让我们学习，一个是让我们什么？一个是要试验。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神说我们今天想如果仇敌来做一些什么事情，神应该把它挡住才对，但有的时候神是不挡的。圣经告诉我们诗篇76篇第10节说什么？说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也就是仇敌的很多的工作要成全神的荣美，然后什么？人的愚怒神要禁止。今天神在天上，今天神看得很清楚哪些东西他可以让仇敌可以得逞一时的，他让他得逞，为了什么？这要成全神的荣美，为了让人学习。但有些东西他知道太过分了，仇敌太过分，人的愚怒神要禁止，所以有些仇敌的工作神是要把它弄完。今天基督徒怎么长大？你今天长大就要吃啊。圣经讲到吃很有讲究，圣经当讲到吃的时候，什么是话？是神的话是食物，这个没有争议的。今天你好好听神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啊，门徒说你肚子饿不饿啊？耶稣不饿。耶稣你为什么不饿啊？啊，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你好好听神的话就不饿了。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做主工啊做得很累，哎呀做得累死了。说不对，如果我们做主工作得很累啊，说明你没有听神的话。神讲的，如果说你今天是按照神的心意遵行他的话，你应该得饱足的。说今天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侍奉神，哎呀很累了，我们马上到神面前，神啊我有没有做对，饱足。还有个食物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去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派了，他们有十二个探子去的时候，十个人哇回来传恶言，但有两个人他们鼓励人的信心，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今天神让我们学习什么？让这些仇敌来喂饱我。我原先有一句话一直没有很看懂，现在好像稍微读懂了一点点。我们都很熟悉有一篇诗篇，可能大家都会背诗篇23篇。如果你是一只羊，你怎么样能够长大呢？你要吃，吃什么？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青草什么？神的话。但是要吃青草啊，如果我们光是吃草还没用，要吃青草。但是这里面神还有没有给他另外东西吃啊？有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哎呀，我现在知道，今天你看青草让你吃的够味，还是那个筵席让你够味啊？这个筵席让你吃的更饱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吃筵席的，我们今天每天要好好的吃饭，我们也不能一天到晚去吃大餐。但这里至少告诉我们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吃到大餐的。这什么时候吃大餐啊？在我仇敌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如果没有仇敌，你每天就吃青草，你吃不到大餐的。今天神让我们，因为你每天的时候我就读神的话，如果你每天只是读经，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一定长不大的。如果没有仇敌让你，如果神不借那些仇敌让我们去跟他征战的话，我们一定长不大。他是我们的师父。我就想大卫是有感觉的。为什么大卫是有感觉的？我想大卫肯定是读神的话，但是大卫仇敌多不多啊？哎呀，大卫的仇敌太多了。原先有个扫罗，哇、哦，这个仇敌把他弄得不得了。等他后来做王了，又他的儿子亚沙龙，还不光他的儿子，还有很多其他人啊。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啊，有一个有那个元帅，那个约亚，约亚也不是好人啊，也弄得他很麻烦啊。哎呀，还有一个示每，这个示每你算老几啊？也是要跟他作对啊。然后他手下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帮他出谋划策划策的人，也背叛他。所以说大卫真有感觉啊。有一天他写诗篇啊，第三篇啊，他说我的神啊，耶和华啊，我的仇敌何其加增啊，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大卫一辈子都是仇敌。哎，大卫为什么能够长大？他不光读神的话，因为有很多的仇敌，每一次他跟仇敌征战之后，什么？这仇敌都是他的食物，他这个一吃那个一吃，而且这些仇敌还是什么？还是筵席，每次让他一吃什么？哎，这一顿啊，吃得让他特别的饱足。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仇敌的一些工作，我们一面看到仇敌的厉害，我们一面看到神掌管，神借着这些仇敌是为要让我们学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像我自己想想，有的时候呢，好像神会身边啊，或者怎么样，你在历史上某一段时间啊，神总会放一些的人，这些的人啊你也甩不去。这些人呢当中，我不说他们是仇敌啊，但你好像觉得仇敌在他们身上就是有工作嘛，就是跟你作对，弄得你好麻烦。哎呀，神啊，你为什么不除掉？他后来知道，神啊，你是为了让我吃饱啊，你为了让我长啊，对吧？所以说后来慢慢说感谢主啊，就像大卫约亚这个人在我旁边一直跟随我，但是老是他好像也立了功，他也很多时候给我难处的。哎呀，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一个时段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让我们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事情目的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学习未曾小分的战士。另外神也是为了试验我。有个弟兄说得好，今天神用到了很多人，谁是被神最大大的使用的？ 最被神利用的是谁？有个老弟兄，他读过一百遍圣经啊，我们到唱听他去讲啊，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他说被神利用最多的魔鬼，他魔鬼啊，他已经要，他肯定有一天下火，但是今天神借着他要怎么样？今天叫废物利用，一直来利用，神用他来显明。如果没有魔鬼，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都觉得我们不错了。今天因为有魔鬼，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才看到，哇，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大卫啊，原先啊，他说扫罗为什么来，神啊，为什么让扫罗来追我？我有什么罪啊？我有什么问题啊？后来他知道了，哇，原来他身上问题一大堆啊。所以神借着魔鬼来显明我，最后一次被羞辱是什么时候？千年国度。我们今天早上也讲啊，有一天到了千年的国度就好了，在这一千年度啊，一切的都很丰富，在这个千年的国度啊，都很和平。这个时候牛和羊和狮子和狼都可以一起生活，就那个时候一个小孩子的手放在都放在那个毁蛇的那个上面都没有问题，血中都没有问题。好啊好啊，好不好？不好。这里面还有什么？里面还有隐藏的不好。那你不要看那个国度一千年很好啊，但是里面有一些的人啊，这一些人他们里面实际上是不向着神的，但是平时你不知道啊，啊，平时他们也过什么做什么事情，他们也做什么。但有一天这一千年结束了，从无底坑中神将魔鬼将抽屉撒旦再放出来，撒旦怎么样啊？他这一张罗不得了啊，一大帮的人都跟着他反叛神。是什么？如果我说撒旦如果不出来，这些人能不，这些人实际是心里是背向神的，他们能不能，别人能不能知道？不知道。撒旦一出来，哇，有那么多的人啊在跟着，所以这是废物利用的最后一次。所以神界的仇敌要帮助我们学习，神界的仇敌废物利用要来试验。那个时候你不要看，哎呀，大家这个时候才让人看到啊，人在神面前实际的光景。所以神借着这一切是要，借着这一切是要让人来学习，让人来被试验。面对这样的事情，神怎么办？今天神在天上耻笑，今天神在地上，他没有用人所想象的办法。仇敌聚集在一起攻击，仇敌有很多的银子，仇敌他可以这样说，可以说谎话。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耶稣基督没有跟地上人拼资源。你说今天人怎么做？今天人，哎呀，今天你看仇敌有一个工作，我们怎么样？我们赶快去打电话，打给州政府，我们发 email， 我们不许这个法案通过，不许怎样？看我们的人多还是他们的人多？神不这样子，你知道，你这个做是做不成的。加拿大为什么新伊斯兰人越来越多啊？说加拿大平均人出生啊，平均一个家庭是 1.49 个孩子，但是新伊斯兰教的他们生 3.5 个孩子，你怎么比得过他？你要去跟他拼这些东西，你要不生孩子你才能比得过他，对不对？你投票才可以赢嘛，对不对？所以神不用这个方法。神是怎么做？我们下次要交通，今天时间也到。神他没有理这些东西，看呐、啊，仇敌在做些这些的事情，耶稣在旁边。醒了之后，耶稣复活了之后，他怎么样？他跟他们门徒们讲，他讲神国的事情，第一，第二个是活活的显给他们。主耶稣做一件事情，活活的显给他们。主耶稣不需要用地上的各种方法去证明我是复活的，他们是假的，我多写些文章，我来考考古，我来考考证啊，我是真的复活的。主耶稣不做，主耶稣不用人的方法，他是活活的显。什么叫做活活的显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意思。为什么他四十天之久？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意思。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结束在这里。但我们心中实在是愿意说，我们看到仇敌的厉害，他们对神的话语，让我们是在一个提醒，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更下功夫，我们更能够进到神的思想之中去，进到神国度的事情之中。让我们看到仇敌是那样的厉害，实在很厉害，但是神仍然掌权，并且借着很多今天也在我们周围很多让我们的难处，为了让我们学习功课，让我们能够真的将死而复活的见证能够活出来。 对着主，我想就到这里，不好意思，时间拖得久了。我们很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死而复活不光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主啊，死而复活里面，主啊，你要带出很多的生命的功课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承认，主，我们认识还少。主啊，我们今天也在你面前承认仇敌的工作是那样的厉害。但愿主，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哦，主啊，你如何的活活的显给门徒们看。愿你在我们身上有一天做成这样一个功，主啊，我们能够活活的显在这样一个世界，主啊，如明光照耀。主啊，虽然仇敌还在得逞，但是在地上，主啊，有一群神的儿女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主啊，能够为你发光，主啊，能够借着你的得胜而成为得胜者。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